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里面呢，路桥讲到了中共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呢用力过猛，可能会被习总出丑的，甚至乎是将习总的计划是公诸于世的。现在搞到了习总都要打电话给泽连斯基，还说要派一个特使去到乌克兰里面进行访问，而不是自己去，真是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习总究竟打电话给泽连斯基有什么说呢？起不起到作用呢？卢沙野的言论是不是将普京和习近平的百年大计呢捅咗个马蜂窝啦，咁而家全欧咧都系喺度反对紧啦。另外一个咧都睇到咗，南韩嘅总统尹锡悦咧正式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嘅。咁呢次访问咧系相当之重视，美韩双方都系吓。咁佢哋亦都签署咗一个华盛顿宣言。咁呢个华盛顿宣言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内容吓。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两件事噶。
咁咧就卢沙野系。接受法國的媒體訪問時咧，就闖咗大禍啦，軒然大波，大家特別係歐洲嘅國家咧，而家就估啊，習近平咧係其實同阿盧沙野嘅立場係一樣嘅，其實就係唔承認呢一個蘇聯解體之後有14個中東歐嘅國家獨立，特別係克里米亞，根據呢個盧沙野所講咧，係其實係可能係屬於俄羅斯嘅。咁即係呢件事係好大嘅，呢可以話一個訪問就將習近平對歐洲嘅努力全部抵消曬，包括馬克龍叫馬克龍去訪問中國，然後馬克龍變成中共嘅傳聲筒，所有所做嘅一切都係化為烏有。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習近平就走咗最後嘅一招啦。咁佢就係自己就去即係。打電話俾阿澤連斯基啦，咁就呢一個係佢最後一招，點解咧？因為佢之前都做咗好多嘢，又出咗咩12點和平方案啊，自己又去即係亦都去，當然有佢做啲嘢都矛盾啦嚇，佢都去訪問咗普京啊，另外一種嘅意思即係話我同佢都係冇完全嘅軍事聯盟，雖然我哋好多軍事嘅聯繫嚇，咁然後又叫馬克龍同埋巴西嘅盧拉訪問啊，為佢。嘅即係佢對俄烏戰爭嘅立場喺度站台啦嚇，但係其實如果佢真係打電話俾阿澤連斯基而又冇效果，我相信一定冇效果。咁佢都冇咩再冇乜嘢再有任何嘅招數可出，佢出曬㗎啦，即係冇人會相信佢打電話俾澤連斯基就可以和平解決俄烏嘅戰爭。但係呢個亦都。習近平是沒辦法的了，你們信不信都沒辦法，他只能夠出這一招。那就習近平說了些什麼呢？在電話裡面就猛講兩個國家的以前怎樣合作啊，怎樣彼此幫助啊，又將來來講又有很有潛質啊，互相的兩個國家再在經濟啊各方面啊更進一步。又講佢即係以前講過曬啲説話，譬如話尊重主權啊，同埋領土完整啊之類。又講一講咗佢自己嗰12點嘅和平嘅倡議啊。咁當然其中一個就好似頭先阿石頭講嘅，就會派一個特別代表去烏克蘭咁樣。咁咧就佢嘅所有嘅講法仍然係各打50大板。佢最重要嘅一點佢冇講出嚟。就是他譴責俄羅斯，或者甚至就是承認一個事實，就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他不肯講這句說話，他不肯講這句說話呢，就大家就不會相信他了。再加上盧沙野即是對這個克里米亞的論述，大家是不會相信他的。 佢唔會有啲乜嘢嘅成果出嚟嘅。咁啊，泽连斯基又好得意啊！泽连斯基就话：佢话我同啊习近平咧就有一次好长同埋好有意义嘅谈话。佢话我相信呢次通话咧会大力咁推动双边关系，两国嘅双边关系。佢只系讲到呢度，佢完全泽连斯基冇讲到个战争，冇讲到嗰个和平谈判，乜都冇。如果我哋睇下习近平讲过啲咩嘢，佢真系就系讲咗嗰啲嘢，就系点样。將來嚟講點樣同啊烏克蘭點樣合作啊？以前點樣合作啊？多謝烏克蘭幫手咗啲咩嘢係咁樣。咁所以佢呢個咁樣嘅仍然用翻以前嘅口径，係完全冇辦法係即係處理到任何問題嘅，只會將佢嘅和平使者呢個身份越打越低。咁嚟講，我覺得即係另外習近平點解今次要打電話俾澤連斯基呢？亦都係因為俄羅斯似乎而家真係越嚟越處於劣勢。前一排我哋講咗好多國家咧，就係會供應武器俾即係最新型嘅武器俾呢、這個澤連斯基啦，包括美國就係會供應呢個 M1 坦克啦，德國啊，其他好多嘅國家，法國好少，但都有。包括加拿大啊，好即係英國啊，好多國家。是將啲武器運緊去呢、這、一個烏克蘭嘅，而烏克蘭而家嚟講咧就已經係春季啦，作戰嚟講係而家嚟講係最適合嘅。咁啊又聽講華格納呢啲僱傭兵咧，就同俄國嘅自己正規軍咧有好多好多嘅衝突，所以呢啲都對普京嚟講唔係一個好消息。話佢唔係好消息，就係表示普京真係打落去會輸嘅。咁如果普京輸咧，就係、是、習近平最驚。習近平一直喺度賭緊，就話普京會仍然在位，呢場戰爭咧會延續落去，連一段日子起碼嚇就消耗咗西方同埋普京自己本身嘅資源，令到北約咧同埋美國咧就將嗰個焦點咧係放喺歐洲嗰邊，冇得閒理佢中共喺台灣做啲咩。另外咧就係積弱嘅俄國咧就會更加依賴中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習近平就可以即係取替俄羅斯佢喺中東同埋中亞嘅角色，順便咧就當俄羅斯咧係一個平嘅加油站。嗱，呢個我哋以前分析過，今次我哋就好扼要咁樣講一講。但係呢啲嘅情況，如果俄羅斯係輸咗嘅話，就冇曬嘅。俄羅斯可能馬上變成一個政權就係崩潰，然後政體轉型，咁呢個對習近平嚟講係佢最唔想見到的。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諗佢都係好希望呢個戰爭或者唔應該再拖落去啦，拖到呢度為止，慢慢嚟講係對習近平不利嘅。但係佢咁樣做法啊，佢又嘗試咁樣做兩面嘅使者，其實就係三面不討好。第一就烏克蘭好清楚，根本你一啲誠意都冇，你一路玩，你仲想呃我，你唔好當我係蠢人。咁啊，普京都唔會係開心嘅。咁啊，美國當然就更加即係覺得中共用嗰啲好拙劣嘅伎倆喺度想呃人啦，三面都不討好。不過咧，而家呢個情況我哋就要睇繼續睇落去啦。但係佢今次嚟講，我就覺得習近平出埋啲招就冇乜再招數可出噶啦。咁啊，我哋或者亦都今次講講就係韓國總統尹錫月就係訪問美國啦，非常之高調啦。咁呢個對整個嘅印太嚟講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尹錫月就由24號就開始起飛啦。咁喺美國就訪問7日，係一個國事訪問嚟嘅，好大嘅一個國事訪問嚟嘅。咁佢就係當然同美國要討論嘅第一個就係朝鮮啦。朝鮮係過去一兩年咧就係用咗無數嘅導彈，呢啲導彈就係越嚟越先進嘅。就喺度威嚇周邊嘅國家，當然就韓國啦，同埋日本啊，周邊嘅國家。咁後邊顯然就有好有呢個中共嘅影子喺後邊，所以呢樣嘢一定要同拜登講。另外咧就係韓國喺經濟同埋安全方面咧，都係希望即係同美國有一個更加深入嘅一個交往啦，因為韓國在這兩方面亦都是碰到一些難題，只有美國可以解決。咁今次咧，尹錫月咧就會同好多嘅企業領導人咧，即係韓國同美國嘅企業領導人咧，就會係有好多會議嘅。 他甚至就被邀请在美国的国会和哈佛大学演讲，所以即、就是拜登是很重视今次尹石月的访问的。今年亦都是韩美关系建立70周年啦。在今日，即、就是星期三嘅今日啦吓，就拜登就同尹石月一个闭门会议。美国和韩国而家嘅关系当然令到习近平好紧张啦。本来即系美国不停咁样军售俾台湾，又俾阿蔡英文件啊、麦卡锡啊、大把议员啊走去台湾访问啊，越嚟越咧就系、是、个即系对台嘅战略系清晰。而不是再模糊，在这种情况之下，即是中共已经是很不开心的了。但是在过去一两年，即是美国还成功这样令到日本即是完全站在美国那边。现在跟着的就是韩国。下个礼拜呢就菲律宾总理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又会访问美国。所以这三个国家是令到即是中共是非常之不安的。不安就不安啦，你冇辦法噶啦。而且今次韓國，我哋真係可以睇睇下，佢同即係美國嘅議程，除咗朝鮮之外，除咗係即係呢個印太嘅地緣政治之外，仲係好多方面係全方位咁嘅合作。特別係前沿嘅科學啊，即係韓國都好厲害啦嚇。佢前沿科學即係好多嘅嘢，其實就係完全係針對中共而嚟嘅。咁我哋講下即係韓國而家嚟講啦，佢面對嘅頭先我講咗啦，就係、是、朝鮮對佢嘅好大嘅威脅啦，後面有中共嘅影子，咁只有即係美國可以保證到韓國嘅安全。另外咧就韓國一嬲嚟講係太過依賴中共，咁而家好少少，但係仍然係非常之依賴，佢對都唔知點樣至可以即係安全咁脱身。尹石月認定只有美國可以幫到，美國可以幫韓國打出一條即係經濟上嘅出路，一條新嘅路。我諗呢個係即係好多人都係認同嘅。你總之同美國合作，你一定有著數。咁再一個咧，就係目前嚟講，三星今年嚟講，三星嘅情況係好差嘅，佢哋嘅貿易額係跌得好緊要。咁啊，韓國亦都有少少擔心，即係三星嚟講，一直係處於全球嘅科技嘅一個頂端嘅位置，究竟可唔可以維持？台積電而家嚟講係直接係超越咗三星嘅，咁喺呢方面亦都係只有美國可以幫到。
目前韓國同美國嘅關係咧，可以講係史無前例咁好嚇，可唔可以理解成咧？韓國亦都感覺到自己嘅危險所在咧？因为金仔的核武而中共背后的黑影呢，令到他亦都要更加靠近美国了。
慢慢韩国亦都明白到呢，其实台湾有问题就等于韩国有问题。以前日本就讲了台湾有问题是日本有问题。但韩国现在从朝鲜的例子知道中共后面撑这个北韩。所以如果是有什么冲突的时候，北韓亦都一定會跳出嚟嘅。如果台海有問題嘅話，北韓亦都一定會跳出嚟搞嘅。咁所以即係慢慢即係尹石月咧，就係比較清晰一啲咯。即係我覺得尹石月雖然佢係喺國內嘅民調而家跌到30%+啊，並唔係大家唔係咁支持佢，但我都覺得佢係一個相當有膽量嘅一個政治人物嚟嘅。咁最近韓國有兩個好重大嘅做法啦，係嘛？即係其實都好震驚。第一個，佢同解韓國同日本係世仇嚟㗎啦，有真係係好多好多嘅之間好多嘅衝突啦，好多心病啊嚇。咁但係喺尹石月嘅佢下定決心要同日本和好，因為只有咁樣佢至可以真真正正加入美國嘅陣營。所以喺同日本嘅衝突啦，喺經貿方面咧，咁啊韓國釋出咗好大嘅善意，當然日本亦都係回饋佢啦嚇，兩方面，所以呢個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呢度就掃除咗韓國加入美國嘅好多嘅障礙噶啦。第二個咧就係尹石月前一排就講咗話，台海問題唔只係中國同台灣嘅問題，係全球嘅議題，佢反對任何一方係以武力嚟改變現狀。以前韓國從來在台海問題上沒有說過一句話，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一想，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是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用的话是美国人的话，是布林肯的话，即是这个也都 是很重要。当然即中共就在这里闹韩国说他没有出息、啊、用这两样东西来去取悦美国、啊、什么都好了，反正这两件事是扫除了韩国真真正正加入美国这一部分这个集团这个阵 sorry 这个阵营的一个啲障碍嚟嘅。咁呢就呢啲係韩国佢而家点解要即係、就是、要走向美国嘅原因同埋佢做嘅一啲嘢。咁即係喺美国嚟讲就单纯啲啦，係咪即係最重要就係韩国而家嚟讲喺印太方面呢係協助日本同埋美国去对抗中共啦。咁咧就國家安全顧問啦 ，Jake Sullivan 咧，佢喺星期一咧就講咗一句説話，佢話而家呢個大韓民國咧，佢已經係即係美國同大韓民國嘅聯盟咧，已經遠遠超越咗朝鮮半島，而家係印太地區甚至係全世界嘅一股力量咁樣。咁呢句说话我就觉得亦都可圈可点，因为当韩国真係一心一意走向美国嗰陣时呢，佢有好多机遇嘅。第一个呢就係佢佢自己本身好想加入呢个 G7 嘅。因为目前嚟讲日本係整个亚洲唯一嘅一个国家，喺 G7 里面唯一嘅国家。如果韩国成为 G8 嘅亚洲嘅另外一个国家嘅话，佢个地位就係非常之唔同啦。咁而家韓國都唔係小嘢嘅，佢係全世界第十位嘅經濟體嚟嘅。另外咧，本身係印太架構裏面已經有呢個所謂嘅四方聯盟啦，即係美國、英國、印度同埋日本啦，呢四方聯盟係咪韓國亦都可以加入咧？另外咧就係成日都講嗰個 Chip Four， 即係晶片嘅四人組啦嚇，呢個有美國啦，有日本啦，有台灣啦，有韓國，但韓國在之前都是扭扭零零的，他始终没办法即放弃或者是没办法摆脱他们在中国投资很大这个事实。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他在 Chip 4里面他的扮演的位置应该是跟以前一样了。这个就是美国的企图啦，将他拉入来啦，将他放在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联盟里面啦。那就即是韓國自己本身咧都係唔少嘢嘅，大家如果知道三星啦，同埋 LG 我哋用嘅嘢裏邊係咪都係都好多韓國嘢？佢係的確喺科技方面咧，佢走得以前嚟講係比台灣快好多嘅。而家台灣有台積電啦，係嘛？但之前好多好多年前，即係韓國嘅科技已經係令人係刮目相看嘅啦。咁所以而家嚟講，美國唔係再可以當韓國係當係一個。即係要美國幫助嘅國家，而家係韓國係正正式式成為美國嘅夥伴，正如台灣亦都一樣。以前就台灣好細，美國就係高高在上，但係有咗台積電之後，美國就唔夠膽再將台灣變成係一個佢要保護嘅一個小島啦，就係咁樣。
嗱，而家睇到咗尹翠月同阿拜登咧已經係傾完偈出嚟啦嚇，佢哋嘅聯合記者會入邊咧亦都係發表咗一個叫做華盛頓宣言嘅。咁呢一次呢个华盛顿宣言咧，有啲咩重点咁啦，卢桥？
呢个华盛顿宣言咧，其实咧就系话美国会派核潜艇驻守南韩。咁拜登好强调就系今次美韩日三个国家咧将会连成一线嘅。拜登系用呢一个咁样嘅承诺嚟换取韩国系维持自1975年到而家嗰个无核嘅状况。亦都要韓國咧就遵守佢核不擴散條約各方面嘅要求嘅。拜登話主要咧就係要阻嚇北韓嘅核威脅，並且佢哋咧就係兩個國家會通過更多嘅軍事演習以及呢個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嚟震攝北韓。韓國嘅常規武器咧會更密切咁融入美國嘅戰略計劃裏邊嘅。美韓亦都將會成立一個核嘅磋商小組，咁樣即係制定計劃啊。有咩事嘅時候，大家就會好快好快一切行動。咁呢件事對尹錫月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勝利，因為喺韓國裏面咧就亦都有好多嘅討論，特別一般嘅民意都認為咧就美國可能都幫唔到幾多噶啦，所以有71%嘅韓國人係認為韓國自己應該係發展自己嘅核武器嘅。 今次有了这个条约，就尹石月是成功地安抚了韩国的人，也是对这个国家安全来讲是有了保障的。咁啊，今次呢兩方面咁高調嘅宣言，當然對北韓同埋中共嚟講都係好大嘅警告啦。咁啊，中共咧長期都係一個和事佬咁嘅形式，佢要俾世界知道，只有佢可以控制啊金仔，只有佢可以令到咧朝鮮半島和平嘅。但係問題就係過去一年裏面咧，北韓佢哋發射導彈係破曬紀錄嘅，而且佢哋嘅導彈係越嚟越先進嘅。對於今次呢個宣言，中共當然就會是以核擴散為名抗議一下，但是他們知道他是很理虧的。現在美日韓三國這樣的情況，其實更加是堅固了小北洋。如果你看這個核潛艇來說，美國就守在這個東北亞，而澳洲在2027年開始呢就有他們自己的核潛艇就守在南邊。對台灣來說當然也都保障很大啦，日本因为同我国都有领土的争端，所以对日本来讲也是一个定心丸。而这个美国的实际的行动，对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南海的国家，他们会更加是靠过美国的。美国和韩国今次也都是重新支持乌克兰人，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韩国来讲呢，以前从来没有说讲得那么清楚，但今次讲得那么清楚，其实对中共来讲都是非常之难受的。因为习近平刚刚只打电话给泽连斯基，在扮演一个假的和平使者，在华盛顿尹石月就作了一个这么强烈的对俄罗斯的批评。
哇，那这次看来金仔呢可能都被震慑到了，因为一动亲美国可能会将他灭国的。咁除咗呢个华盛顿宣言之外啦，尹石月会唔会咧受到咗拜登嘅压力咧？可能会直接供应武器俾乌克兰啦
吓？猜测就话韩国可能咧就系要应呢个白宫嘅要求咧，可能要供应一啲武器俾乌克兰。咁韩国咧佢系世界上第九大武器嘅出口国，佢今次嚟讲咧。是拜登可能是要尹石月咧，就是供应俾乌克兰一啲弹药同埋武器供应。咁乌克兰以前嚟讲都一直都受到呢一个韩国嘅人道援助嘅，咁亦都间接咁样喺波兰度攞到一啲韩国制造嘅坦克同埋手榴弹。但系而家嚟讲咧，可能系拜登可能要正式要求，韩国亦都系即系正式咁样去供应武器俾呢一个乌克兰。其他的合作方面呢，就是尹石月都未到美国呢，就美韩双方已经就签订了一个很大的合作计划，就是美国通用汽车的 General Motors 和韩国的三星呢，就两家呢就说要投资30亿美元在美国建造一个新的电动车的电池工厂。咁呢一個電池工廠同埋電動車電池工廠呢啲嘢都係完全針對啦中國啦，大家都知道中國而家喺呢個電動車方面呢，佢係好犀利嘅，係全國係全球嘅第一位嘅，佢個生產嘅數量啊，佢嘅電池亦都係冇人可以及嘅。咁所以韓國同美國喺呢方面嘅合作亦都其實就係好有針對性。咁另外呢就係 Netflix 啊，亦都同尹石月講呢，佢哋喺未來四年呢會在韓國投資25亿美元，因為 Netflix 就跟韓國曾經合作製作了魷魚遊戲的，魷魚遊戲當然非常之成功，所以現在來講都未正式談判就簽了這兩個大單，一個就跟 General Motors， 一個就跟 Netflix。 25号就尹石月跟美國商會見面的時候也都講到呢，將來美國和韓國的合作會超越半導體領域，會擴大到這個 AI、量子科技、這些這樣的新興科技，這些也都是、針對中共。中共在 AI、量子科技方面也都是打算呢是大量地投資的，所以他們的合作的項目其實完完全全都是針對著中共而來的。兩個國家合作起嚟咧，真係如虎添翼噶啦，俾人哋嘅感覺。咁另外咧，就係何錦麗今日亦都同尹石月就講咗，佢哋係會係喺太空科技方面咧有合作嘅， 就是譬如衛星的技術啦之類的。另外當然民主黨都會講到氣候變化這些方面的合作的，這個是一方面。再一個呢，就是即係大家知道美國出咗呢個晶片法啦，就將好多嘅中國嘅晶片公司列入黑名單。咁中共呢就為咗報復呢，佢哋嘅網信辦呢亦都宣布呢，就係對喺中國大陸生產嘅一個美國商家叫做美光呢，就係有一個安全審查，即係亦都係要制裁咁樣。呢個係一個報復嘅措施嚟嘅。咁美光同三星同埋韓國個 SK 海力士呢，咁係一個 DRAM 啊 ,DRAM 一個咁樣嘅呢、這個儲存記憶體嘅，即係全球嚟講係三大嘅巨頭嚟嘅。咁而三星同 SK 海力呢亦都係供應緊呢啲咁樣嘅 DRAM 呢，係俾中國大陸嘅。咁如果中國大陸禁咗美國嘅美光之後呢，咁有啲有個空缺出嚟囉，即係有需要，即係好需要三星同埋海力士呢供應更加多嘅晶片俾美國，以補充美光冇辦法供應呢個事實。咁聽講呢，就係英國金融時報爆咗出嚟呢，就美國要求呢就韓國唔好咁做，唔好叫三星同埋海力士呢去補美光就被人趕走咗之後嗰個空缺。即係成唔成功就唔知啦，不過呢係有咁樣爆出嚟嘅。咁但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有可能嘅，呢個非常之有可能。咁本來呢就美國做呢啲嘢呢其實都好傷害自己嘅公司嘅，美光突然間俾人哋俾中共制裁，佢冇生意㗎啦。咁但係即係美國已經講得好清楚呢，就係阿耶倫嘅講話裏面，前幾日耶倫嘅呢個政策性嘅講話裏面講咗，美國而家係將安全呢放在經濟之上。本來美國來說很少去干預一些私人公司的怎樣去運作的，但現在來說也都被中共逼到沒辦法了。那就韓國也都是很慘的，因為即是韓國和美國有很多的合作嘛，所以即當美國去制裁中共的時候，韓國的公司都要配合，韓國所有的在中國大陸的晶片的製造公司都要配合。不過呢，就美國都俾咗韓國好多嘅呢一個即係豁免權啦，即係話好啦，你鍾意做咩做乜啦，暫時鍾意做咩啦，我哋都唔理你啦，唔限制你。不過呢，今年嘅十月呢就係、是、到期啦，呢啲豁免令係到期啦。咁所以如果韓國唔配合美國話，美國真係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制止韓國公司供應晶片俾中共嘅。咁呢啲都係即係韓國今次嘅一啲嘅行程嘅裏面，我即係佢哋可能會談論嘅一啲嘢啦。但總括嚟講呢，今次好明顯就係美韓關係呢就係、是、升級到一個史無前例嘅一個咁樣嘅程度嚟嘅。咁就好多人話韓戰之後係一個最大最大嘅美韓關係嘅升級。咁美韓關係嘅升級就表示即係韓國最終係要脱離中共嘅，呢度韓國就比較難啲啦，因為佢實在太多投資喺中國嗰度，一步一步咁走啦。咁咧就亦都幾出乎意料嚇，喺呢種咁樣嘅大起大落當中咧，韓國駐華大使館25號就表示咧，就話會邀請習近平咧就係、是、訪問韓國嘅。佢哋嘅講法就係、是、韓國嘅總統咧就已經訪問過中共好多次噶啦，咁按照外交的禮儀呢就應該就習近平過來訪問的。那這個也都 是可能是外交裏面我們上次講了啦，我們套用了政治教授明居正先生他所講的，即是在政治的範疇裏面呢經常都有一張一弛一鬆一緊的一種這樣的做法，因為真的大家不想太過抹面過速這樣去到最終的地步。但是無論韓國怎樣走，一步一步地走，但是他們的大方向我們看來就沒有變了，就是他始終就是會是慢慢遠離中共，而是全面就是傾向於美國。
看來這麼多屆的韓國總統到目前為止最醒目就是尹錫悦了，因為越親近美國的話發達的機會就越多，越遠離中共的話危險程度就越低的。咁啊，睇嚟佢真系相当之醒目啦！呢一次尹錫悦同拜登啦， 倾完偈之后出咗呢个华盛顿宣言啊，系非常之高调嘅，亦都系对韩国嚟讲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亦都可以讲系震慑咗阿金仔啦，同埋中共啊。咁我哋会继续睇下韩国嘅走向会系点样吓。呢度粤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嗱，系人都知噶啦，一直以嚟喺社会上总共有72项，行行出状元啊！而家喺大陆啊，最新出咗总共有73项啊！
哇，口水强，你做乜鬼啊？讲到青筋都突晒出嚟。
梗系啦，呢一项啊，唔系人人都做得到噶，讲出嚟都吓死你啊！呢一项叫做专业报酬。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面鸡乸咁大隻字登咗出嚟啊。咁大陆有记者就諗啦，呢个专业报酬系唔系嗰啲诈骗电话嚟嘅呃人嘅吧。咁呢就干脆攞电话打咗过去。对方一接电话就讲，你有咩受要报啊，一于帮你搞掂。
喂，口水强真唔真啊，咁明目张胆都有嘅，就算黑社会开片啊。都唔会卖行广告啦。
我都睇到，唉，家阵呢个世界真係无奇不有啊。嗱，据讲个记者就打电话上去问行情，有人争我一笔钱，拖咗好耐都唔还，我想搵你哋同我打佢一身，咩价钱呢？对方就话，嗱，我哋呢度有好多价钱嘅，睇你想点打法嘅啫。一般嚟讲，断手抑或断脚，咁啊30万。嗱，如果你想加多两个钱肉紧，两个人打佢，咁可能要40万噶。我就打开门做生意。嗱，如果系嘅，就即刻攞钱上嚟，速速磅就唔好两头望。
哇，呢啲咁嘅生意都有人做啊，真系未听过、啊。
哎，马 Sir， 好多嘢你都未听过啊，等我讲埋呢单嘢俾你听啦。佢话我哋呢间公司嗰啲打手啊，全部系专业人士嚟嘅。若果打到对方变猪头呢，就15万左右啫。打完之后，我哋嗰啲打手啊，一定会自动消失，公安都揾唔到啊，绝对冇手尾根。呢间公司营业范围啊，好广泛嘅。若果系普通嘅报复呢，打烂窗口啊，抛屎入屋啊，塞门锁、塞车锁啊，泼红又漆噶，呢啲就好平嘅啫，唔使50000蚊就搞掂噶啦。另外一种呢，就是靠客同埋跟踪，唔伤人唔喐手嘅。呢种好平嘅，1-2万蚊就搞定。啊，仲有啊。
喂，你唔好再讲呢啲嘢啦，影响社会啊。嗱，我有个问题问你，点解呢班人杀人放火都可以明目张胆咁卖广告嘅呢？听讲大陆有网警㗎嘛，又话有公安㗎嘛，到处都系摄像头，咁样做都得，真系认真唔明啊。
嗱，而家系警匪一家，嗰啲公安啊冇游水路嘅嘢，佢点会去做啊？佢计计条数，我走去捉嗰啲叫鸡嘅，甚至无捉你喺屋企打麻雀嘅。
唔系啊，系咪吓？喺屋企打麻雀都捉，有冇夸张啲啊？
你打麻雀就系聚赌，呢啲就叫做打击黄赌毒，按政策佢就可以罚款嘅，咁咪有游水路咯。
阿正哥，你哋香港人啊唔知咁多嘢噶啦。大陆啲人有句说话，公安啊日夜都系捉好人，点会去捉坏人啊？佢哋系拍档嚟㗎嘛。其实系人都知冇公安做后台啊，佢哋绝对唔够胆做呢一类型嘅生意，有乜可能仲做埋杀人放火呢啲咁嘅广告呢？
嗱，我系认为大陆而家变成咁样嘅环境啊，咁个政府有冇责任呢？吓，
政府有咩责任啫？而家大陆政府啊，周身唔得闲，成日都谂住点样去打台湾。另外要同阿普京商量点样控制整个世界嘅大局。
喂，啲新闻成日都讲噶咯，普京系国际嘅通缉犯嚟噶，咁习近平黐埋去冇乜着数噶啫。
嗱，所以就有知情人话入边系有不可告人嘅阴谋嘅。
其实而家呢个普京啊，系过街老鼠嚟嘅，死撑嘅啫。嗱，前段时间呢个普京嘅一个贴身保镖逃走咗去西方国家，佢嘅名就叫做洛夫。
喂，乡下佬，你嗰啲发音准唔准噶？ 个名咁难听嘅，咩咩甩裤咁嘅。
翻译成中文就系卡拉陀罗夫。
嗱，而家普京咧，每一日都好似惊弓鸟咁嘅。佢喺俄罗斯自己屋企啊，都唔敢出门口，惊得咁紧要。就算佢真系要出去啊，都要捐地洞嘅。嗱，而家普京咧就最紧要保命，佢喺自己国家都唔敢坐飞机，唔敢坐汽车。仲有啊，佢个贴身保镖爆佢嗰啲咁嘅内幕出嚟啊！就算普京从一个城市退到另一个城市，都要坐专用列车啊！
凡系独裁者嗰啲啊头啊，冚唪唥都坐专列噶啦，有咩咁出奇啫？哎呀，差佬们成日都话噶啦，就算阿老毛啊、肥仔金啊嗰啲人一出外，一定系要坐专列嘅。
哎，尔文姐，呢啲嘢你唔识噶啦。阿普京坐嗰部系装甲列车嚟噶，大炮都打唔入啊！
你知唔知啊？因为试过一次，肥仔金咧就坐响自己架专列嗰度咧就出外，佢就谂住我定个台炸弹啊！个列车咁长，冇人知道我响边一卡。点知当时做紧总统嘅川普咧，就将个相片登咗出嚟。佢话肥仔金已经入咗我哋无人机嘅射程圈入边，只要我一揿掣，肥仔金就即刻玩完。变成灰，所以普京呢就特殊制造一架装甲列车，三重嘅高碳钢板冚唪唥包到冚晒，所以架列车系非常之重嘅，好难启动。普通嘅列车呢就是一个火车头嘅啫，但系佢要三个火车头喺前面，一个火车头喺后面，又拉又推嘅火车至行得。
哇！普京出门口咁大阵仗。咁即係讲咩人听佢喺里面啫，咁样即係此地无银三百两。
唉，呢个普京係精过冇尾蛇啊，佢係黑甲拨出身㗎嘛。佢将嗰个列车所有嘅外形做到成普通嘅俄罗斯列车一模一样。一眼望埋去就似一架普通列车啫。
嗰个保镖仲讲啊，每一次呢个普京嘅列车出动之前，仲派出好多其他嘅火车，一模一样嘅开咗出去，叫做诱惑火车，目的就系分散人嘅注意力。你根本就唔知道普京系坐紧边架列车出嚟。你哋知唔知啊？当年毛泽东要从北京去上海，唔单止呢条线嘅所有火车唔准开，而且全国嘅所有火车都要停晒，唔准开出。你谂下，呢个已经够犀利噶啦。而家普京仲犀利，出门要用诱惑火车。仲有啊，普京经常从莫斯科去黑海嘅，咁睇上去呢係一条铁路线，实际上係两条嚟嘅。其中一条隐蔽铁路係用树木稻草遮住嘅，所以普通人係唔知道嗰度有条铁路。就算有人想放啲炸弹喺铁路度都冇用，因为嗰条铁路系掩人耳目，普京根本就唔走嗰条线，所以阿普京嘅保镖就讲，隐蔽咗嘅呢条铁路就叫做平行线。
喂，咁今次普京俾保镖出卖佢，咪冇够好瞓？唉，可能系个天惩罚佢啊，因为成日要挑起战争，一战争咪死得人多啦。所以喺网上有个预言家讲啊，普京今年就玩完噶啦。
仲有啊。普京嘅保镖话普京系信息真空者啊，从来都唔用手机，唔用电脑，唔打任何电话，佢个信息来源呢就系靠佢身边四个传达信息嘅人，嗰四个人淨系识得奉承佢嘅啫，系唔敢讲真话嘅，所以乌克兰军队打到俄罗斯节节败退。
仲有喎，普京每次去出行呢，佢都将自己匿埋喺一个 2.5 米金属箱入面。这个特制的金属箱呢，就是将所有的信息隔绝了，窃听不到他任何的情报。讲句不好听，普京一出行呢，就真的睡在一个铁棺材里面。有一次，这个普京就去哈萨克出访，将他在那个地方进餐的餐具、匙羹、纸巾，任何有关于信息的东西，冚唪唥要带走。
哇，惊得咁紧要，点解啊？
因为担心佢留低任何信息都俾人哋查到佢身体状况是否健康，有冇任何病痛。这个就系独裁者身体状况系最高嘅机密，唔想俾人知道， 甚至去厕所的大小便冚唪唥都要带走，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哇，有没有核突啊？这些这样的东西都要带走？
是啊，习近平肥仔金都是这样样的，因为一旦被人发现他的身体有毛病，那就皇位不保的了。
还有啊，我真的等这个普京惨啊，自己的办公室都在整个俄罗斯各地呢就装修到一模一样的写字楼，连个窗帘的位置、个台的大小。为什么这做呢？因为他一旦演讲被人拍到相啊，以为他在莫斯科，其实他在圣彼得堡，因为他入面所有的一切都一模一样的，其实就不想被人知道他在哪
里。哎，这个普京啊没鬼用啊，还怕死过那些小女人啊。你知道的啦，在疫情期间啊，要跟人见面都要隔离两个礼拜，但是普京到现在仍然要求他国内的官员要见他呢提前两个礼拜隔离。就算见面的时间有时只是一分钟两分钟，都要隔离两个礼拜才来到莫斯科。他最怕就是感染病毒，中国大陆成日宣传话俄罗斯有几叻几叻，是战斗民族，是几鬼优秀，还说普京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哎，计我话大陆那些小粉红去吹开他啫，其实普京是个怕死鬼就真啦。同人家粤语见闻，普京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尹石月喺国会山庄发表演讲，强调美日韩三方必须加速合作。韩国媒体指出，拜登政府下一步可能将压制中国嘅 OLED 产业。安理会要求塔利班撤销对妇女严厉限制。共和党议员提立法，允许受害者起诉中国同墨西哥毒贩。俄国人假冒泽连斯基打电话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制造恐慌，国会警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正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石月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一场演讲，指出韩国、日本和美国有必要加速三边合作，以对抗逐渐增强的北韩核威胁。当日是尹石月赴美访问，以纪念美韩同盟70周年的第四日。他在国会演讲中强调，北韩的核计划及挑衅行为以及为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为了阻止这一鲁莽行径，美朝联盟必须更加坚定团结，提高全球对于北韩可怕人权状况的认识。全世界亦不应该畏避，促进北韩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他提到韩国正在积极行动，以保卫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并支持乌克兰的重建。这一发言获得全场的热烈鼓掌。演讲间，尹石月亦提到对于美国在1950年到1953年在韩战期间的牺牲，以及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韩国推动改善女性的处境，他对此表达高度敬意，强调韩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们一起奋斗捍卫自由的美国英雄。根据英文版本《韩国时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继续和台湾、日本、荷兰和韩国等盟友禁止先进晶片和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拜登政府可能扩大压制中国科技发展，接下来锁定中国的 OLED 产业。报道说，半导体对于人工智能、微电子、量子运算、超音速技术、机器学习等民用及军用领域有其战略重要性，面板领域尤其是 OLED 亦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攸关国安的关键技术。一名熟知韩国贸易政策的资深政府官员受访表示，美国管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主要理由是高端晶片对于美国经济的每日所需扮演重要角色，攸关国家安全。这名官员说，限制中共主导 OLED 产业有望为美国及盟友在这个领域的成长奠定基础，因此华府有可能对 OLED 产业实施类似晶片的出口管制行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7号无异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阿富汗塔利班统治者迅速改变对妇女同女性日益严厉的限制，从非常严格限制接受教育，到禁止妇女从事大多数工作，到公共场所同健身房等。安理会决议案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妇女为联合国工作，是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经过20年的战争后，美国和北约组织在2021年8月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亦迅速夺取政权。塔利班最初承诺将实施比1996年至2001年首次执政期间更温和的统治，但是随着塔利班领导人逐渐将他们对伊斯兰法律和教法的严厉解释强加给妇女女性后，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越来越多。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在表决后告诉安理会知，今日安理会已经发出明确消息，向塔利班和全世界发出一致讯息，我们不会容忍塔利班对女性的镇压。根据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近日提出的一项法案，将允许美国人起诉中国和墨西哥等制造和贩卖芬太尼的国家、实体和个人。根据法案文本，名为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将为芬太尼危机的受害者提供完全的法院系统途径，以对芬太尼贩运者和提供者提出民事诉讼。司法部指出，芬太尼危机每日导致近200名美国人死亡，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共是非法芬太尼的主要制造来源，但美国人没有任何可以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提出法律诉讼的途径。该法案指出，那些参与芬太尼贩运的人亦应该合理预料到会被带到美国的法庭上，为他的行为负责。共和党众议员古登说，要各国对芬太尼贩运到美国负责是这一项立法重要的一步，通过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对外国行为者提出诉讼的能力，我们发出明确的讯息，即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助长这场毁灭性毒品危机的国家、实体或个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近日公布的一则影片，显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两名冒充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俄罗斯人通过电话，但鲍威尔丝毫没有发现对方是假泽连斯基，陆续回答了包括通货膨胀到俄罗斯央行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尚未清楚影片是否有被修改过，但美联储发言人礼拜四已证实确有此事，表示鲍威尔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参加过一次对谈，对方就方称自己是泽连斯基，但对话内容中没有谈到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美联储发言人礼拜四补充道，这个是一场友好的谈话，是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而整件事目前已交给适当的执法部门处理，出于尊重，美联储将不会进一步评论。据悉恶作剧的这两个人亦曾经冒充过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并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进行通话，去年更欺骗波兰总统杜达，让他误以为自己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话。针对中共近来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国会众议院特设对中共委员会官方推特账号礼拜四写道，中共外交官正发起一场攻势，试图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委员会反映，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中共突击搜查了两家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未来这一情况恐怕只会变得更差。根据中共新的反间谍法，将允许政府检查企业或机构的设施和电子设备，以及犯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的数字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华尔街日报指出，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令中共本已经宽泛的所谓国家安全定义进一步扩大，并给中共提供了一系列可用于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潜在对抗的新工具。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部法律意味着中共能够保留任意没收任何财产、摄取任何知识产权和收集任何数据的权利，这个认同在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在中国不允许有所谓的私营公司。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在中乌通话第二日攻击乌克兰，伊朗扣押赴美邮轮，美军派巡逻机监控，联合国指控中共强迫数十万藏人职业训练，美国抵制新疆棉，越南纺织业原料恐断链，敌对国家恐助泄密，国民兵潜逃，周末热浪至溶雪，加州农业小心提防洪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8号清晨，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20多枚巡航导弹和两架无人机，造成至少9人死亡。新一波袭击刚好发生在基辅准备发动反攻、夺回俄军占领的领土之际。这次攻击前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人首次通话。泽连斯基会后重申，不能够为和平在领土问题让步，而克里姆林宫虽然口语欢迎任何结束冲突的努力，却亦强调俄国仍要实现他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预料乌军近期将以获自西方盟友的战车等新军事设备发动攻击。北约表示，该联盟与伙伴国家已经交付了承诺给乌克兰作战车辆的98%以上，加强基辅反攻的能力。美国海军指出，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旗帜的邮轮27号在行经阿曼湾国际水域时被伊朗扣押。驻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表示，这艘邮轮被扣押期间发出求救信号，并强调正在监控形势发展。伊朗方面指，因为这艘邮轮和伊朗船只有发生碰撞，导致伊朗船只有两名水手失踪，多人受伤，因而进行扣押。根据路透社报道，被伊朗海军扣押的邮轮是 Vantage Sweet 号，是石油巨头雪佛龙所租用的苏伊士型邮轮，从科威特出发，原本要开往美国休斯敦，但在阿曼湾就被扣住。路透社指出，雪佛龙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了解详细情形，希望能够尽快解除扣押。美国海军就派出 P8 海神式巡逻机监控，并透过声明谴责伊朗扣押行为，指伊朗持续骚扰干涉船只的航行权，不单止对安全造成威胁，亦对全球经济造成危害。联合国专家礼拜四指控，中共强迫数十万名西藏人参加威胁其文化认同，并可能导致强迫劳动的计划。6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所谓的职业训练及劳动转移计划表示关切，因这些计划被用作于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以及监控并灌输西藏人思想的借口。专家指出，据通报，自2015年以来，通过一项被称作是自愿的计划，数十万名藏人从传统农村生活被转移到低技术与低收入的工作，但据称他们是被迫参加的。他们表示，劳动转移计划受到职业训练中心网络的推动，但这些中心较少关注职业技能发展，而更专注是一个军事化环境的文化及政治灌输。他们发现，参与计划的藏人据报被阻止讲藏语，被劝阻展现自身宗教认同。特别报告员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任，但并不会支出薪酬，独立专家不能够代表联合国发言。去年10月以来，受到全球需求放缓影响，越南成衣及波鞋制造业裁员近9万人。如今美国将在6月正式启动禁止使用中国新疆棉的禁令。路透社检阅美国官方资料发现，在成衣出口业者当中，越南受到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的冲击最严重。该法案将在今年6月上路，要求业者证明他们并未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原料或配件。美国海关资料显示，截至4月3号接受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检查的入口成衣及鞋类货品总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其中超过 80% 至越南入口，但只有 13% 货品获准通关。在美国海关被拒的越南货品价值超过200万美元，是中国货品的3倍多。 在今年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制裁呈现指数级增长。越南去年出口价值约270亿元的成衣及鞋类到美国。尽管卡关的货品只是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如果不尊重规定可能面临的风险，使得越南相关产业压力倍增。美国空军国民兵泰谢拉被控泄露多项高度机密文件，司法部检方礼拜四在羁押庭告诉法官知，泰谢拉过去有发表暴力言论的记录，并持有不少武器，希望法官不要让被告交保。美国司法部还表示，21岁的泰谢拉仍然有可能接触到机密文件，并且假如获得保释，敌对国家很可能会协助他逃亡。泰谢拉的辩护团队表示，他们的当事人已经无法再接触到机密文件，政府夸大泰谢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审理羁押庭的法官就表示，他会择期裁定泰谢拉的交保申请。在军中负责支通的泰谢拉被控策划十年来最具破坏性的美国机密文件外泄，他在这个月被捕，被控最高可判处十年和五年的两项罪名。泰谢拉被控未经授权保有与传输国防信息及未经授权搬动和持有机密文件或材料，但他拒绝认罪。加州山区因冬季猛烈风暴而产生的大量积雪已经开始融化，即将到来的热浪再次引发全州对洪水的担忧。加州汉福德国家气象局预计，最高气温仍高过华氏90度，礼拜六圣华金河谷的最高气温将接近历史纪录。预报员说，不单止是山谷，山区亦会异常温暖，预计高温在60到70几度。据今日美国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丹尼尔斯温几日前在推特上警告，大融化现在正式到来。随着气温升高，内华达山中部和南部地区河流流量将增加一两倍，一些河流将超过洪水水位，图莱里盆地的洪水将恶化，优山美地等广阔荒野以及一些重要的农业社区都面临着洪水泛滥的风险。官员已经宣布，公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在礼拜五晚上关闭，下个礼拜三之前不会重新开放。台湾国防部说，一架中共无人战斗机礼拜五在台湾周边飞行，当日共有19架中共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一架美国海上巡逻机过境台湾海峡，以维护航行自由。根据台湾国防部提供的地图，其中一架中共 TB-001 无人战斗机绕台湾飞行，首先穿越将台湾与菲律宾隔开的巴士海峡，之后在台湾东部上行，然后再向中国海岸穿越。自去年以来，中共军机经常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一架美国海军 P-8A 海神号海上巡逻和侦察机在同一日飞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这架海神号是在国际空域飞行，并表示通过按照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内行动，美国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中共军方称监察到这架飞机，并指责美国在海峡挑衅。礼拜五清晨，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20多枚巡航导弹和两架无人机，造成至少16人死亡。这个是近两个月来俄罗斯首次对基辅发动空袭。市政府表示，空袭警报在凌晨4点左右响起，大概持续了两个钟头。乌克兰空军在基辅上空拦截了11枚巡航导弹和两架无人机。内政部长克莱门科表示，在基辅以南约215公里的中部城市乌曼，一枚导弹击中一栋公寓大楼。在袭击发生几个钟头后，现场仍然浓烟滚滚。人们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并将财物从受损的建筑内拖出。目前乌曼死亡总人数已达14人。较早时在第聂伯河市亦有2宗死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这种恐怖行为必当面对乌克兰和世界的公正回应。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